听众朋友们好，据粗略估算，自今年7月4日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仅在推特平台上其抨击由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通俄门调查为政治迫害，截至10月底就已经接近50次，这还不包括他就这一问题在其他媒介和公共场合中对通俄门调查及其所宣称的民主党幕后黑手所发起的口诛笔伐。至今已经开展超过一年多的通俄门调查，在经历了前一阵中期选举的惯例沉寂后，于本周再次成为了美国媒体及特朗普本人最为关心且最耗费口舌探讨的热门话题。特朗普在周四一天内就接连发了五条推特，痛批通俄门调查是对国家不敬，并指负责该调查的美国司法部人员因为没有找到其通俄的证据在发疯。而面对特朗普对其领导的通俄门调查的大肆攻击，特别是其还在近日逼迫拒绝开除穆勒作为特别检察官的前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下台，作为美国总统眼中钉的穆勒本人和他的团队则依然保持着沉默的态度。这种沉默的态度也一度让美国国内那些公开反对特朗普并希望像当年水门事件一样让通俄门将他们眼中的尼克森现今的白宫房客走人的愿景而感到失望和遥遥无期。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或许都会因为大洋彼岸的一个人及其所代表的势力而发生改变。特朗普也许因为这一事件在明年年初遭遇沉默者穆勒和民主党为其带来的致命性打击。美国中期选举在本月初尘埃落定，最终在两年前的大选年中遭到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共和党团灭的民主党终于又再次赢回了国会中众议员的多数席位和控制权。尽管在中期选举揭晓后，特朗普还是对外宣称其自认为在此次选举中领导共和党获胜，但可以明显的看出他清醒的意识到民主党重掌众议院将会对接下来的日常执政和合法地位带来不小的冲击。很大程度上这则是因为美国第116届国会将在明年1月3日开议，而在众议院失去多数党保护伞的特朗普也将面临着严峻考验。就算他已经逼迫前司法部长塞申斯退位，还可以通过其应有之能任命一名反对通俄门的部长人选，从而将通俄门调查斩断，但民主党掌握的众议院委员会也会继续调查传唤相关人士到听证会，他们还会就此指控特朗普做贼心虚，对他发动新一轮的声讨攻势。这也是为什么中期大选结束后被认为渴望掌握司法委员会主席的纽约州议员伯德勒在7日称，特朗普听了可能会觉得刺耳，然而他的政府将首度遭到追责，他将学到教训，他也必须遵纪守法的原因之一。此外，如果从更为长远来看，拥有对众议院控制的民主党可以通过以通俄门为案例，在众议院内首先弹劾总统犯有叛国罪或其他严重罪行，并随即就弹劾案进行表决。如果弹劾案得到众议院通过，按照程序推进，被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将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监督下审议弹劾案。虽然以目前来看，共和党在参议院中以51-47:2领先民主党和独立参议员人数，因此弹劾派在参议院中将很难占到宪法规定的可以将总统解职的2/3。但如果民主党真的愿意走到这一步，特朗普也将像曾遭到弹劾但被宣告无罪的前总统克林顿一样，支持白宫及后者领导的政府在其他领域上进入长期受压，甚至进入停滞阶段。就算事件不会恶化到这一步，通俄门调查还是会像幽灵一样为特朗普在其接下来两年的任期中推行政治纲领带来困难，并为他在2020年的连任竞选选战的意愿造成阻碍。所有的一切将取决于民主党内部对于特朗普及其团队在2016年大选中被指犯下的诸多不法行径到底要追究到什么地步的评估和决定。我们再回到通俄门调查的现阶段，似乎穆勒在接连起诉了诸如曾自称愿为特朗普挡子弹的私人律师、后者的心腹及曾深度参加2016年大选的工作人员外，并没有时常对特朗普个人是否存在不法行为进行公开的揭露。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也符合了穆勒在通俄门调查中所展现出的以类似剥笋子的方式，通过调查特朗普小圈子人士来反映并最终抓住目标背后老板的猜想。 而就在特朗普于周四再次大骂通俄门是美国史上最大的猎巫案时，消息人士称美国司法部准备对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阿三奇提出控诉，并希望能在美国审判他。而这名曾公布了几十万份机密文件并在维基解密网站上张贴出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则在不久前刚对外宣称其在英国伦敦寻求庇护的厄瓜多尔当局将不再对他提供庇护，如此一来这将给予美国把阿桑奇引渡赴美的可能。那么这又与通俄门调查存在何种联系呢？事实上正是阿桑奇领导的维基解密在2016年大选投票前的关键时期公布了当时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收发的电子邮件，成为特朗普质疑及反对希拉里当选的重要口实之一。报道显示维基解密的信息来源则是俄罗斯情报人员，而特朗普长子小特朗普和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部分人员就曾为希拉里的这一脏料与一些俄罗斯人进行会面。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